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万善的源头，我们至高的真神，我们首先我们要献上我们对你的赞美祭。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个世界一直在不断的改变，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因为你拯救世人的心意永不退回。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这样的信使，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主啊，你向我们所献的仁爱是何等的恩赐，主，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虽然我们处俗的世界让我们有更多的不安，主啊，但是我们谢谢你，你早就已经透过你当年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对门徒们所说的，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当你复活的时候，你第一个向你的门徒显现的时候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降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那个时候天使报佳音，你告诉我们你所宣告的信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你所喜悦的人。我们谢谢主，求神带领，让我们坚定，我们知道我们的平安从何而来。主，我们谢谢主，主啊，在这种非常不安定的时候，在人心惶惶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让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能够找到镇定的力量。你的话语是我们更需要的，因为你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我们谢谢你，感谢主，今天就是你分别为我们同在的时间，也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在这一天，我们也照样，我们要用感恩的心进入到你的院，我们用赞美的心进入到你的殿。主，我们谢谢主，感谢主，诸天都要诉说你的伟大，传扬你奇妙的作为。主，今天就是这个目的，谢谢你。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为今天的聚会祷告。我们想到有许多人可能因为怕那个被传染或者是担心，所以就在家里，但是呢，求神照样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经历到神与他们同在的那个应许。因为你说无论我们在哪里，你也必在哪里。主啊，求神施恩，也坚固他们的信心，也帮助他们照样在这个分别为圣的日子里面找到安息的时间与你相会。主啊，仰望神，感谢主，因为这个世界的环境变的时候不能影响我们对你的信靠，就像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我们的信心对你永不退后。我们谢谢主，赞美主，你是受者为王的天父上帝，你也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你在我们的中间，你在我们不能来到我们中间聚会的人中间，你也在今天甚至反对你而且是与你相抗的那个不无知的人的中间，因为你对他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直到他们的心被打开，他们听见你慈爱的声音。我们求你早早让你的福音传遍天下，让他们能够同得福音的益处。仰望神，主啊，今天早晨这个时间是你给我们的，主啊，愿你的话语真的是亲自向我们说话，你亲自降临在我们中间，亲自与我们同在。仰望神，让我们在这里得到激励，也得到安慰，也得到医治，也得到更新。我们赞美仰望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是来自于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22节到33节。我们 我既然帮你们应了，那就是你，我们就同声，我们攻读上帝的话。如果你有圣经，我还是鼓励你带自己的圣经。如果你对上帝的话有感动，特别有那个感动，你可以把它做这个记号哈。那对你也有帮助，将来可以复习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节、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攻读，预备，请。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是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耶稣说你来吧，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多拜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啊。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那这段的经文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当众人看到，实际上他的前面有一个背景，就是当众人看到耶稣行了喂饱超过五千多人的大神迹之后，他们就要拥戴他为王。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却偏偏就要催逼他的门徒上船快快的离开，而且呢也遣送了那些那个想要跟着他的群众们，叫他们也上开。那么多人要跟随主耶稣基督有什么不好？那他为什么要避开这些人？作者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因为众人期待的耶稣是什么呢？是期待他那个带头革命，来推翻罗马政府，要建立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犹太王国。这个显示了犹太人对耶稣有个错误的弥赛亚观，他们的想法跟旧约先知所说的弥赛亚是受苦的先知显然是不符的。那就是耶稣的门徒对耶稣也有错误的看法。耶稣担心的是什么？门徒们会陷入讨好群众的一个心理，会跟着群众也要拥戴耶稣基督现在就做王。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才会催逼门徒快快上船离开，然后就牵上众人。而他自己呢，往哪里去？往上山祷告。为什么要祷告？他要求神的旨意的彰显还有力量的托住，所以他在那个时刻里他静静的等候神的启示。可见祷告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从耶稣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无论我们的事工有多忙，但是总不能够停止祷告。神的工作不能够代替祷告，没有经过祷告的事工，神不会祝福也不会使用。唯有与神亲近才能够做好神的工程。当门徒正在前往耶稣打发他们去的地方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 他们怎么就会遇见这一场的暴风呢？他们明明是在履行职责的途中，就是按照耶稣基督所说的，就在途中遇到了暴风雨。主耶稣基督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怎么不会先告知他们即将要发生的什么？主耶稣基督如果爱门徒的话，应该为他们安排好道路的，应该所走的路是美好的，是一帆风顺的。何况他们是顺从耶稣的话而去行的，马上行动的，没有考虑的。主耶稣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也是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行，但是呢，也会遇到挫折跟暴风。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当你决心要为上帝做事的时候，决心要按照神的旨意行的时候，哇，就开始碰到很多的事，总会遭受仇敌的攻击还有拦阻。更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门徒遇到困难，偏偏是在整个黑夜中最黑暗的时刻，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夜里四更天，也就是在凌晨三点到五点的这段时间。但是虽然是在最黑暗的中间，也就是他们遇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刻，也就在那个最艰苦的时段里，他们看到了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个表明什么？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个表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一切的受造物都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他将海踏在他的脚下，以至于他能够自由地在海上步行。他也有权柄平静风跟海。保罗见证基督的神能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耶稣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然后他讲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如果他不是神，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耶稣的门徒在海上遇到暴风不是这一次，早在前面，因为这是我们现在讲的第十四章，早在前面的第八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就有记载了耶稣那个平静风跟海的精彩故事。当时的船被波浪淹盖，他们的船随时葬身海底。我上个主日就是引用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这个故事，讲的比第八章讲的更详细。但是这个两个情节不一样，在那个时候有主在船上，但是这一次呢，主耶稣基督没有在船上。当时候主耶稣基督在船上的时候，他们也是遇到大风浪，门徒们紧张地说，主啊，我们夫子我们丧命了，难道你不在意吗？他们就把耶稣赶紧叫醒，而且耶稣只用一句话， 斥责风，风立刻就平静下来。但是如今，在今天我们看的这故事里面，耶稣不在船上，而且告诉我们说，门徒在海中跟狂风巨浪在搏斗，从天黑一直到四更天，大约用了七八个小时，很辛苦的跟海浪在搏斗。也就在这个时刻，门徒看到神秘的影子走向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他们惊叫说是个鬼怪。哎，他们就听见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惧怕。圣经里面这里讲到是我， Ego Emi 在希腊文直译就是我是，这个字在原文跟耶和华启示他自己的名字是一样的，神的名字就是我是那我是， I am who I am， 也就是我是创始成终的主宰的意思。对于有基督在身边并且知道自己拥有基督的人，什么都不必害怕，连死亡也不用那个惧怕。正如诗篇诗人所经历的，我们一起来念，北清，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水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逢风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要害怕。其中有一个字，我今天早上我常常搞混了，我还今天还特别请一个同学帮我再念再查一次那个字。也是我们的刚才我们其中的水虽是什么，喷喷轰，喷轰喷轰，就是那个一下子就那个像那个声音爆，那个掉下来爆炸的那个声音一样，翻腾，意思就是说我们也不害怕。可能有人会问，这一次耶稣为什么不命令风跟海？因为他们已经在那边挣扎了，而且风很大的，他们越摇越晃，越滑就越紧张。耶稣基督不斥责风，而是跨海踏浪而来。明明是主耶稣基督吩咐他们上船渡海的，怎么样让门徒在与风搏斗了七八个小时以后才来帮助他们呢？主耶稣是在玩弄门徒吗？门徒们做错了什么？他们没有做错事情，只是主耶稣基督要操练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借着苦难更认识自己的无能，使他们更依靠神。他给他们宝贵的功课是什么呢？如果要打到对岸，你非得经过风暴，就是要给他们的信息。我再说，给他们的功课是什么？如果要到达对岸，你就得经过风暴。主耶稣基督并没有忘记他们，或者是任凭他们，而是要他们在漫长的黑暗跟风暴长久搏斗之后才来拯救他们。他有意让他们先体会到自己的不足，才伸手救拔他们。你就发现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我们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风平浪静，但是神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遇见风暴，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要找到一个地上的避风港，但是它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在大海中也能够得到安息。有时候主耶稣基督也会让我们在最黑暗的里面摇橹甚苦，一直在那么晃，直到我们愿意依靠他为止。唯有这样子做，我们的信心有机会突破跟成长。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当我们在遇到暴风雨的时候，他的视线从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步。一旦他的旨意被成就，时机也成熟了，他便会让风平浪静，领我们进入那安全的港湾。你知道这两个事情，两次都遇见风暴，都讲到什么呢？他们的生命危险到都因惧怕而向主喊救命。只是前一次是因为耶稣看见那个风暴而斥责那个风，那风浪立刻就停止。然后那一次呢，如果还记得上个礼拜的信息，我说他有两次的惧怕，一直是哇，那个船快要葬身海底，怕了，所以他们喊了，夫子，我们丧命了。然后第二次的惧怕是什么？当主耶稣基督斥责风，而风马上立刻停止的时候，他们更怕了。圣经讲说他们大大的惧怕，他们在这次呢也一样的惧怕。特别是要教训这位很爱出风头的那个信徒，那个门徒啊，就是他们门徒的班长彼得，目的也是要教导他怎么样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让他学习谦卑的放下自己，不依靠自己，乃是转向依靠神。其实这两件事情实际上都是提到信心的功课。后来主耶稣基督责备那个第一次的风暴说，你们怎么信心那么小？然后呢，这次呢又是责备那个彼得说，你的信心在哪里？都是指向信心的操练。人用人生中的风暴来教导我们，培养出我们的信心。原来风暴往往为我们列出了一张张的清单，好让我们在灵命上更长进，更成熟，更茁壮。如果我们回头看第28节到29节，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哇，耶稣很大方啊，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他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主并没有责备他的请求，叫他过来，应许他，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你过来。请问彼得有没有信心？有没有？有还是没有？主耶稣的门徒彼得，他的信心是有的，但是为什么耶稣后来对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彼得是有信心的，可是他的信心是小的，经不起考验的信心。 他是照神的话，要过来走到耶稣，要过来走在海面上，到耶稣那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看见风浪的时候，害怕起来，就要沉下去。就在那个时候，他喊说：“主啊，救我！”而耶稣在这个时候也赶紧的伸手拉住他。弟兄姐妹，你看见了没有？彼得的小信是因为他是一个，彼得的小信成为他的障碍，以至于他走不到耶稣基督那里。什么是小信？就是看环境的信心。我再说，什么是小信？就是看环境的信心。人一看见环境，就会产生疑惑。真正的信心是只有仰望神的应许，而不看环境的。小信跟疑惑是分不开的，是两兄弟。我们如果用眼睛，用感觉的眼睛来看困难，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信心在哪里。但是如果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来看主的应许，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不会害怕。基督徒既然信靠神，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是什么？我们是秉着信心，而不是凭眼见。在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彼得的信心是非常微小，因为他让环境沾上了风，以至于失去了对主耶稣基督的应许的信心。今天我们必须要承认，当突然来的灾后临到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说不会说怕的。有的人表面上说我没有问题，我不怕。其实你表面上没有怕，但是你心里真的怕，甚至怕到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安静寻求他的帮助跟他的引导。但是我们必须要透过上帝的眼光来看环境，而不是透过环境看上帝要做什么。如果透过环境来看上帝，我们就会觉得上帝离我们好远好远了，他帮不上忙。只有透过上帝来看环境，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首次出意外的平安，而且还能够胜过环境的考验。弟兄姐妹，我们都看到了武汉肺炎病毒所造成的紧张跟灾害。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把心思意念从环境转向全能的上帝。无论这一场的肺炎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上帝既然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就必然可以成就上帝的公义跟他美善的旨意。我们虽然可能今天不明白，但是掌握历史的主已经知道，他知道历史的走向应该往哪里。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为什么有这个灾难，我们要祷告神如何按照上帝的旨意来面对这场的灾难。我们要从灾难中学到什么？这个灾难启示了我们什么？大卫王经历过苦难而却能够站稳的秘诀是什么？他说 我将这个太快了哈，可能我没有打在那个人，他是在诗篇第十六篇的第八节啊，他那里讲到OK 在这里啊，第十六节，那他这里讲他的那个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为什么仍然可以靠神站立得住。大卫王说，因为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他知道神没有离开他，原来是在他的右边陪他同行，所以他能够在患难中站立得稳。感谢神，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或者也可以说人的尽头是人找到神的源头，或者是神人找到神的起源。彼得在失败中是有进步的，这一次呢，彼得大喊说，主啊救我，不再像前面所说的如果是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如果你告诉上帝是如果是你我就相信，但是他这次没有讲说如果是你了，他直接喊说主啊救我。想要得救的人在这件事情上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来到基督的面前，而且必须向他呼求。只要当我们发现自己在下沉的时候，才会向主呼救。只有当我们感觉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才会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神的工作很奇妙哈，中文在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他们一上船的时候，风就怎么样，就持那个止住了。这次主耶稣基督没有像上一次，主耶稣基督亲自站起来，然后斥责风，然后浪，然后风跟浪就停止了。这次主耶稣基督没有讲这句话，圣经说他们就是包括彼得了，他们一上船一风就止住了。只要这个意思告诉我们说，只要耶稣基督在船上，一切的风浪都要过去。只要有耶稣基督同在的地方，就是最大的风暴也会平静下来。我们要问，今天耶稣基督有没有在我们的船上，或者是你不让他在我们的船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确定我们是不是有基督与我们同在。经过这次的狂风激浪，主开了门徒的心窍，驱散了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疑惑。他们最先以为他是鬼，但是圣经的最后告诉我们说，他们发现原来他真是神的儿子。因此门徒都向耶稣下拜，承认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就是真正的弥赛亚。他们蒙了神何等大的恩典，从最黑暗最惊吓的时刻就进入到最大的喜乐跟真正的平安。即使人生在世烦心的事很多，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不顺利的事常常十之有八九，非基督徒遇到不顺心的时候很可怜，只能会怨天尤人， 但是我们信靠神，我们有何等大的权力，我们将万事都带到父神的面前，让他来引导，让他来开路。我们深信基督徒所遇到的各种的苦难都不是偶然的，而且我们所遇见的苦难都是神所许可的，所以若不是他所允许，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相反的，在各种苦难中，我们就会经历了保罗他自己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基督徒遇到的不顺不用惊慌，我们相信神要叫万有万物互相的万事都互相效力，而且目的是让我们得到益处。其实风浪的人生乃是主造就信徒的方法之一，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使基督徒的人生能够有加美的见证，有时候我们的主必须把我们安置在某一种特殊的情况里，或者是在非常的环境里，好让我们从人生风浪中去体验神的爱是什么，然后用爱来帮助别人。保罗就有这样的经历，因此他能够说，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自从去年的12月，武汉发现了多起的新冠状病毒病例以来，病毒蔓延很快速，很快的从中国扩散到差不多是全球，造成人心惶惶，感到无力。面对武汉的疫情，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当有的态度是什么？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很多的启示。第一，主耶稣是我们的平安。死亡带来的威胁不只是一个肉体的生命，而且还有一个属灵的恐慌，但主耶稣基督来是要赐给我们平安。他降生的使命，他曾经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主赐的平安是世界的人所不能夺去的，因为主自己已经宣告过，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从死里复活。所以主里的平安不一定是肉体在瘟疫中安然无恙，而是我们永恒的生命在他的保守之下，不会被任何环境所夺去。除非我们看重永生，超过重视短暂的生命，否则我们将无法体会到在基督里的平安是什么。没有平安的时候，人会惊慌失措，心烦意乱。有平安的人不一样，在风浪中平静地度过，稳如泰山。弟兄姐妹，遇到困难，我们就要及时地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何等的权利，我们可以祷告。但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要跟随祷告，总不能向未知之神祷告。我们已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表示上帝给我们开一条活路。弟兄姐妹，祷告很重要，可以透过祷告，安静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基督的爱，直到他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基督的爱除去我们心中的恐惧。圣经讲了说，在基督的爱里没有惧怕。第二，讲到活出基督的爱，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都应该成为基督爱的使者，特别是在所谓的非常的时期里，在别人迫切需要我们的同情跟援助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好见证的机会，把我们基督的爱跟人家分享，好让世人从我们的身上闻到基督馨香之气。弟兄姐妹，当风浪使人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给世人的平安是什么？当世人陷入绝望无助的时候，我们给世人的盼望是什么？当世人为着自身的安全暴露自私自利的时候，我们给世人的爱心是在哪里？保罗他自己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而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爱是最大的呢？因为它能够具体地表现出基督的信心跟活泼的盼望。我们的爱心不是停留在这口头上，而必须要落实在行动中。我最近也收到几个消息，特别是在武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很积极地站在疫区的第一线上，服侍那些需要的人、无助的人。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而且也看到许多牧师病倒了，也有从北京来的牧师团，他们带了弟兄姐妹的救济的物资，也走到很不容易才走到第一线上，也参与了许多的关怀工作。他们的爱心就像如同一个黑暗中的一束光，为的是要彰显福音的真光。我们身在海外的基督徒，除了祷告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样把基督的爱落实在这些需要人的身上。我们需要智慧，我们需要信心，我们也需要耐心，我们需要那个爱心。第三，我们能做什么？就是传递盼望的福音。当我们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有时候会造成许多人的不安，但是基督徒不是在制造恐慌，而是让人找到平安跟盼望。肺炎的疫情就像一个温度计，测量出人对生死的态度，也揭露出人对福音的一个需求。在面对生与死的时候，让我们把握机会传福音，让绝望中的人找到希望。新型冠状病毒在快速蔓延的时候，我们也要赶紧的抓住福音，来把好消息传给人。去拯救灵魂是一场争夺生命的一个征战，我们要抢救，我们要快快的。我们可以在后沿帮助他们，后方帮助在前线的人，目的就是把福音的盼望快快地传到他们中间。第四，我们想到什么？这个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无论是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的预言，一直到启示录，都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在基督再来之前必有灾难，还有瘟疫是其中的一个。从神学上来讲，从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一直到第二次他要再来之间，这个时期都是叫做末世。然而在瘟疫肆虐的那个冲击下，末世不再是一个神学的观念，离我们四十毫远。我 我们早就已经处在末世的光景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主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会透过这些许多不同的现象的发生，假先知的到来，天灾还有人祸、战争，这些还有瘟疫的流行，都是一个警告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要警醒等候，我们要警醒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让我们像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十个童女的比喻，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昧的五个童女，以为说新郎还没有到就浪费时光。但是做聪明的五个童女，随时预备等候新郎的来到，所以他们预备了油。那个比喻告诉我们说，当新郎来的时候，那些没有准备好的五个愚拙的童女，到最后来不及，请你给我装一点油吧。那些聪明的人说，我怕我不够啊，你自己先买吧，你也要买呀。他们去买的时候已经迟了，到时候羞愧见主，咬牙切齿，悔恨连连。第五，我想很重要的，我们就是彼此所望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身为一个金尊的祭司，也是可以在人跟神之间的一个桥梁，一方面把神的旨意向世人宣告，也一方面把世人的需要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圣经讲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祈代求祝谢，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尽全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在为华人同胞祷告的时候，认罪是必要的，要不然神不会垂听。因为圣经讲说，我们若注重罪孽，神必不听。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一十三到十四节，我想我们这个所需我们还是在一起念一遍，请。我若十天必晒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事，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心肠。耶稣虽然没有罪，但是却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代表那个这些世人向神认罪，求神的怜悯。那先知但以理，他也有这样的事，他很虔诚，但是在祷告中跟犯罪的以色列人同感深受，所以他向神祷告，并没有怪罪自己的同胞还有他的祖先所犯的罪。他的祷告是这样，他说，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典章，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跟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他也为他的同胞认罪悔改。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为罪忧伤痛悔。此时此刻的华人不应该分彼跟此，我们都要为所有受难的人祷告，包括我们所不认识的人。我们知道很多人已经在发动禁食跟连锁祷告，我们的教会也不应该袖手旁观，我们应该举起双手祷告。我们为什么祷告呢？我们为华人普遍敬拜偶像，甚至把人当神，或者是抵挡神认罪悔改。我们也为什么祷告？就是为人心的骄傲、败坏、自私、诡诈、贪婪、不诚实等这些后那个罪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早早悔改。也为基督徒没有尽到本分、没有见证、没有传福音、 没有为同胞的灵魂得救来祷告，我们要为全国的居民求平安，也为执政掌权者祷告，求神赐给他们智慧跟能力，能够有办法制止这一次的整个灾难以及灾难所带来的各项的问题。我们也为灾情的严重，特别是在疫区祷告，包括在那个武汉，特别是这是湖北跟浙江还有广东周边的几个城市啊，特别比较严重的就是武汉跟温州市。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为已经那些疲于奔命的那些医护人员祷告，求神赐给他们充足的体力，就是智慧、耐心、爱心，来把人的生命当作自己的生命来抢救。也为那些所有病者、病患者、被隔离者，为他们祷告，求神坚定他们的信心，而且安慰他们，还有包括他们的家人。重要的是为基督的福音把握传给需要的人，让他们也得到信望跟爱，求神怜悯。在这个时候，那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聚会，我们有的教会聚会的暂停，那但是有的是电话的查经、电话的祷告，这就是很好的。我们要继续的用我们的祷告来支持，然后彼此鼓励，彼此劝勉。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恭守圣餐，我们请大家，我们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因为主饼代表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杯里面所要喝的汁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的。保罗说，我们每当吃后喝都要反省自己，免得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给大家祷告，还有刚才我所提到的那几个事项，为整个的灾情祷告，还有国家医护人员同胞受灾的